七十一面，七十一面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其武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这个第五段，那么要以前面这个例子来看呢，前面跟我们讲杀盗淫妄这四种恶，那么这个第五啊，就是饮酒，这是以五戒的讲法。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又很明显地给我们说出这个欲三恶，就是贪嗔痴，所以合起来看，这一品经里面圆满地包括了五戒十善，也是观经三福第一福的具体开始，因此我们对它特别要注意。我们常讲修行要从哪里下手，如果依照本经来讲呢，真正讲修行呢，就在这些章上。行是我们生活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那么行为的邪正是非这个标准在哪里呢？这一章经啊，就是最好的标准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看到经文的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真实的弊病，句句开示都与我们切身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小段，这是讲的因啊。此地说的世间人民，实在讲就是指我们眼前这个时代，诸恶到了极处了。这个现象呢，普遍的存在，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习以懈怠。什么叫习以？习以就是不定，不但这个心不定呢，身也不定。心里面有忧郁啊，特别是在这个乱世，无所适从，哪里好呢？啊，身不定呢，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这里不安全， 移民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安全呢？啊，这个全世界到底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呢？啊，所以这一句话呢，在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意思就太丰富了，身心不安呐、忧郁怀疑，这样一来呢，当然就障碍了精进。啊，精进的反面就是懈怠。有些人很用功，很努力，学的法门很多，要依照这个地方的标准来看，他还算是懈怠。为什么呢？他功夫不得练，盲修瞎练，他那个不叫精进，他是乱进杂进，一乱一杂就是懈怠。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知道，佛所说的无量法门是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哪个法门都好，门门都第一，门门都殊胜。但是修学的人呢，一定要一门深入啊，同时学几个法门是有障碍。眼前的例子，眼前的证明，我们要时刻记在心里。民国以来，在大陆，在台湾，在南洋，多少啊，就是以一句佛号欲知实知，是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不生病的，这是最好的证明啊！一句佛号就能成功啊，凭什么？凭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皆得往生。这个临命终时有两个讲法，一个是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佛法。我从新加坡回来跟诸位报告过，新加坡有一位老居士，他生病，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临终三天前有人劝他念佛，他居然就肯念，念到第三天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三天啊，三年前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广大居士三天往生，没想到新加坡又遇到一个三天往生的，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的，证明经典上讲的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还有一个老太太，那是没有生病，欲知实知往生，她只念了半年。遇到佛法之后，她天天老实念佛。念了半年之后，他欲知实知往生。这个都是最近在新加坡的事情。那么我们听到谭旭老法师讲的地贤法师那个徒弟这个录音带还在我们此地 这个录音带应当大量的拷贝流通啊，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了，念了三年呢，站着往生的，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等他师父替他办后事。这个没有见到过，自古以来没有见到过往生之后站三天。我们有知道有站着往生的，但是往生之后再站三天还没听说过。啊，这些人表演的是真经啊，我们看了之后再要不觉悟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这个一念十念往生呢，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早晚十念，这是作为定空。啊，这是最简单的早晚空，而且是最有力量的早晚空。啊，有人早课做一两个钟点。他这个虽然是十念，十念的功夫却不亚于一两个小时。哎，人家如果十念是真诚清净，这个你十念当中一个妄念都没有，你念两个钟点，念了好多早晚课里头夹杂的妄念，反而不如他。啊，这是真的。啊，虽然呢。生念少啊，人家心地清净，那个心呢就是记挂着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的个愿望啊就是想见阿弥陀佛。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心法啊，不是口法。口里头念，心里头没有，这心还在打妄想，还在分别执着，这个不行。心净则土净啊，啊，要以清净心念佛，念到清净心现前。这个话诸位要记住啊，用清净心念佛，念到清净心现前，那就决定往生了啊。心净则土净啊，与世间一切法有牵挂有疑虑，这个心不清净。与佛法有分别有执着，心还是不清净，这个是真正障碍啊。自古以来弘经的这些法师乃至于祖师大德都不例外，如果没有到真正的清净，这个教下讲的大开圆解，宗门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讲的理心不乱，到这个程度呢，心里面是真正清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清净心现前。啊，这个清净心现前，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进行，这个时候所有一切事出世间的分别执着疑虑通通没有了。这六祖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真到这个境界了。 这个时候一切法门就是一个法门，哪一个法门？任何一个法门，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啊，不一定说这一个大概是念佛法，是参禅法，那你又错了，你参禅跟念佛就是二了，就不是一了。啊，无量无边法门，随便念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它还有什么分别执着呢？还有什么高下呢？啊，还有什么这个好那个不好呢？没有了，统统没有。步入这个境界，才有分别执着。啊，有分别执着，跟那个没有分别执着的。就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念佛往生的欲知实知不生病的站着走坐着走的，他们到底是什么境界？他们还有没有分别之处？对于一切法还有没有见解？给诸位说，通通都没有了。如果有，他就不可能有这个瑞相。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些老阿公老太太，不可以瞧不起。为什么呢？往往他们修持的功夫比我们得力，比我们殊胜。他能入这个境界，我们入不了这个境界。啊，原因在哪里呢？他什么都不管了，他通通都放下了，他心清净了。啊，弘法利生呢，还不如他们。弘法利生是，你天天要读经典，你天天要接触大众。啊，天天有许许多多拉杂问题来问你，你要给他排解，你的心不如他清净啊。那我们把这个事情放下不干了，我们去念佛去好不好呢？是好，虽好啊，这是自私自利，对不起佛菩萨，完全为自己了吗？还没有为众生吗？那个老阿公老阿婆他为什么自己念就能成功，他也没有度众生呢？这讲缘分啊，他没有这个缘分吧，自己成就了。你有缘分，那就得要照顾别人，不照顾别人去学老阿公阿婆，那叫自私自利。这要知道啊。因此一切事一切处，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弘法利生也是一种行业，要两面都顾到。对自己呢，要顾虑到心地清净；对大众呢，我们要慈悲平等，要广利众生，这样做就对了。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菩萨修行跟一般人修行不一样，是在极不清净的境界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清净心，这就对了。如果随波逐流，那就错了。随波逐流就错了。 所以这个生念里头啊，有两个意思啊。因此，在现前这个时代，无论是自行化他，这一部《无量寿经》呢，够了，很够用了。啊，真正功夫得力了，再涉猎其他的经论，不是不妨碍了。啊，不妨碍了，对自己有好处，啊，没有害处。如果涉猎的多了，自己分别执着三了，那就错了。啊，所以一定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才可以涉猎其他的经论、其他的法门，那是有利无害。如果还有分别执着，那就是有害无益。啊，这个道理，我想啊，大家不难懂。细心地往这里去体会，习以懈怠就不肯做善。这个不肯做善，要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说，就是不务正业。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现代这个时代是很悲惨的，啊，悲惨在哪里呢？什么叫邪？什么叫正呢？搞不清楚，往往把邪当作正，把正法当作邪，这颠倒了，这问题严重了。从前对于邪正确实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呢？世法里的儒家是标准，啊，儒家是以孔孟教学作为我们的邪正是非善恶的标准。以后佛法流传到中国来，啊，又以大乘佛法作为标准，啊，佛法跟儒家的标准恰好是相同的，没有抵触。啊，儒家讲的是纲领，佛法说的是细节，佛法比儒家讲的多。啊，所以儒佛相辅相成，在中国教化将近2000年了。啊，就是过去有这样好的一个标准。现在呢，儒也不要了，佛也不要了，这标准就没有了。纵然我们展开佛经，有的时候还把经典的意思曲解了，啊，想错了，这个往往可见的。儒家教我们正业，这个正业两个字是八正道里面的，啊，用儒家来解释就是五伦十义。五伦是夫妇，父子 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啊，在什么身份，我要尽什么样的义务，那就是正义。夫子在《论语》里头说得好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道是道道理啊，这道理是建立在这个根本的上面的 啊这个根本就是五伦十义啊。你在家庭是什么身份，你在社会是什么样的职位，你能够尽职尽分，这就是正义。佛弟子，尤其是出家的佛弟子，正业是什么呢？弘护正法啊，弘护都是双关的，对自己对别人啊，对众生的。要护持自己要护持佛法，要护持一切众生啊。弘法不竟然是言语，言语弘法只是弘法手段里面的一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极乐寺往生的修无师一生没有讲经说法过啊，人家最后往生那一表演了，你说多少人赞叹，多少人受感动，多少人从这里啊建立了信心，这就是弘法了。地仙老法师那个学生往生站了三天之后，老和尚才替他办后事的。这个人也不认识字，也没有讲经说法过嘛，他有没有弘法呢？这就是他的弘法。啊，现身说法了，这是临终的一招。没走之前，我所有一切的行持都是弘法，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嘛。别人看到我这个样子，照这个样子学习，这就行了，不用口头啊。地牢这个弟子往生之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呢，原来这个念佛这么容易啊，念累了就休息啊，休息好了就再念的，这就是他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看的吧。我们能把这一点学会了，给诸位说比你读一大藏经呢，那个效果还要殊胜，还要大。你读一大藏经未必能往生，你用他这个方法还真有效啊！读一大藏经，也许我里头还有很多字都不认识的啊，我没有那么多程，没有那么高的程度啊。学这个地牢法师这个学生的时候，我不认识字也行。我什么都不会也可以 都能成就啊。这叫做善啊。如果自己还有缘分，还有力量，我们要帮助别人学佛，这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这次到大陆上这个12天，亲眼所看见的，亲耳所听的，才真正相信了《楞严经》上啊，文殊菩萨所说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许多同学给我说，法师啊，这个印经啊，经虽然是很多，不如录音带啊，看的人还是少啊，听的人多啊，所以这个录音带在大陆上流通啊非常广泛，几乎流通到全国。前天晚上我在北京来了50多个人，夜晚差不多到11点钟，还有几个到12点才离开。从哪里来的呢？有从新疆来的，从宁夏来的，从丹东来的，丹东的吉林从这个山东来的，上海来的我在广州讲经的时候，从湖南，从厦门，许许多多地方来的这些人呢，都是听录音带的，听了3年了，没见过面，想来给法师见一面见了面舍不得走有一个老居士告诉我，他所知道的确确实实是有数字的，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在大陆上拷贝的已经有1000套以上，他们天天听啊，每天放下听啊，天天念佛啊。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录音带是远胜过需要经书当然经书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力量帮助他们印诵经书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法呢，这个印诵经书在内地印，免了运费免了这些麻烦，在大陆印，他们那边印刷虽然呢在精美上啊不如我们这边，但是价格呢很便宜所以我们现在是委托内地这个金陵刻经处跟那个上海佛学书店，从前上海佛学书店现在也恢复了请他们帮助我们也这个无量寿经要普遍的去流通大陆12亿人呢，我们送去的经书太少了，这一次的我们这个旅行团去人数也不少，带的也不多，到那里不够用啊，差太远了。所以大陆同胞渴望佛法我们有力量的时候能帮助他一点，这是做善这是真正的善 至身修业，这个是连到的，就不肯做善，不肯至身，不肯修业啊。这个依据是连到下面这三桩事情啊。至身就是我们从前讲的修身，佛门的俗话讲修行。这是行为啊，身体的造作啊，用什么来对治呢？用戒律啊。换一句话说，不肯治身呢，简单的讲就是不肯守法啊。戒律持戒就是守法了，守规矩啊。大家都要享受特权，不肯守规矩，这就错了啊。修业是什么？业是两种，一种是学业，一种是事业啊。年轻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学业，要把你所学的功课要修好。离开学校踏进社会了，无论从事于某一种行业，一定要认真，要尽心尽力把你的事业做好。啊，所以这一句里头是讲了三桩事情啊。我们对这个三桩事情啊都不肯认真了佛门弟子比较是好一点，但是有没有尽心尽力做呢？那就是有问题了啊。所以读这一节经文，想想我们自己啊，是不是把这三桩事情啊认真好好的去做了这是第一个小戒。第二戒里面是讲父母教诲不肯听，不肯接受。违背父母的教训。不但不听呢，还要反叛，这就譬如冤家了啊。这当然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父子四种冤呐，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现在报恩的子女少了，为什么少了呢？想想我们这一生呢，对几个人真正的施于恩惠，我们今天不种因，哪来的果报？常常不施恩惠于人呢，哎，这个报恩的子孙就多了啊，对人没有恩惠可言。念念都想到自私自利，哪来的报恩的？做来的都是来抱怨的，都是来讨债的，这当然是冤家。所以做父母的很痛心的，不如无子啊。费了多少心血去培养他，对他有期望，到最后偏偏失望。负恩为义，无有报偿。前面这一句啊，违逆反逆譬如冤家，这是过去的因果啊。 抱怨的讨债的儿女来了，这是过去的因果。后面这两句呢，父恩伟义无有报偿，是现在又造恶业。来生的果报就更差了，来生不如今生啊。因果在循环啊，佛对我们教导就在这些地方修正我们的思想，修正我们的观念啊，我们跟父母没有恩，但是要晓得父母养育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啊，也费了不少的精神啊。这在这一生来讲，过去生是过去生，这一生真正是有恩的，是有恩德的。那么能想到这一生的恩德的时候，也能抵消掉了。啊，应该要照顾父母，要孝顺父母，这个才对。啊，这是从这一生来讲。如果把这一桩事情给忘掉了，那么到来生，不必到来生了，他自己这一生就不好。他不孝顺他的父母，想到将来子孙孝顺他，不可能，这现世报啊。那么他呢，将来的子孙也是抱怨的，也是来讨债的。所以想起这些事情，你就觉得可怕了，就恐怖了。回过头来，要想不再受恶报，唯一的方法，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要从这里去修啊。说到父母的教诲，古时候做父母对于儿女的期望跟现在人不相同。啊，古人对于儿女的期望啊，是期望他有德行，有学问，能够为社会造福，光耀门楣呀，是抱这样的期望度。啊，纵然出去做官了，那个做父母是千叮咛万叮咛，要廉洁，不要贪财，要公正，不要冤枉人，真是积德了。现在有少数做父母的人呢，他不是这样想法啊，教个儿女的时候赚钱第一了，利己损人不要紧啊，那这个教诲能不能接受呢？这不能接受啊。所以父母的教诲呀，要知道是善还是不善，善的应当接受啊，不善的也不要得罪父母，阳奉阴违就可以了、啊、表面上顺从，实际上决定不干啊，这样就好啊。所以菩萨决定是有智慧。底下这一段我们把经文念下去，放之有善，但久是美， 鲁户敌图，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小见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这个贪的行为，普遍的存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中国在外国，现在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不同。不但是普通社会也普遍存在，甚至在佛门里，在出家人里面呢，也有存在的。我们是一个佛弟子，不能不知道，不知道是愚痴。